在立法院修Hello， 各位网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我们没有要做什么重大宣布，封面完全就是小编的不实广告。各位网友，现在如果觉得受到了欺骗，最诚恳的建议就是好好的找小编算算账。小编扣薪水6%，对，哇，你们怎么对他这么好？应该要直接扣60%。我们来看一下哈，上礼拜三呢，司法法制委员会呢有两场质询。
最近有很多人跟我反映，台湾果然是犯罪者的天堂，你犯的罪越大，骗的钱越多，但是呢，我们的司法单位，我们的警察单位莫可奈何，就让你眼睁睁的在眼皮底下跑掉了。郭哲明也是今年才把他逮捕归案，他也是在去年底的时候，他也是涉及洗钱，好，八八会馆，他跑出去呢是坐飞机去出去，他是有被禁管哦。当时传出他要跑出去的时候，事实上在那个禁管人员有问说，哎，他有被注记。结果呢说可以放人，所以郭哲明才跑出去，跑出去在泰国落网。你一八会馆大家都知道，这里面牵涉太多的高官，包含我们的行政院副院长都去过，更不要说我们检察官，当时有两个检察官出入，结果办成什么样子？那这件事情，请问一下，我们法务部有调查吗？到底是谁放人的呢？我好像也没有看到我们有任何的交代啊。
蔡清祥还好意思讲八八会馆的事情，高检署有调查，检察官有调查，明明就是那些搞地下会队的洗钱的业者招待，结果在调查报告里面写都不敢写，然后调查报告里面还说谎说啊没有啦，他们自己去的啦，然后现场没有其他的人在服务，我听你在把布啊，你们自己的行政调查报告里面后来笔录被我找到了，八八会馆的管家接受你们行政调查的时候都讲啊，有啊，当然有人在啊，当然有会在那边提供服务啊，只要是警察检察官来的都是郭哲敏负责买单啊。啊！你们行政调查报告是有写哦。
谁让放人的？说让郭哲敏可以出境的，查到吗？那个准许放人的检察官，他有被受到任何惩处吗？受检评会，那结果呢？所以没有任何的惩戒，行政处理是怎么样？是调职还是怎么样？一个涉及到上百亿的洗钱案，然后他就脱逃出去，所以部长你不会觉得颜面无光吗？
你不会觉得这个部长讲话就是错乱吗？前面他已经承认了不用移惩戒，后面他又觉得非常不应该，那所以你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以后遇到这种八股够强的啦，洗钱洗够多的啦，有招待所的啦，你就放人嘛，放人，我法务部部长虽然觉得不应该，但不用惩戒，官真败坏至此。
今天如果我没有问你，我还不知道原来这个说随便放人的检察官就草草结束，哎，也没有惩戒，然后只是律令所有的各地检署好下次不要再办了，不合理吧？
个案上面有一些瑕疵，我们都要检讨。光 IMB 的事情，我陪 IMB 自救会的去台北地检署前面开记者会，啊，你们扯爆了！被害人五月跑去调查局做笔录，然后结果现在检察官起诉了，开始进入了审判。结果那个被害人打电话去问北检说：“哎，
请问我的案子现在在哪里？啊，还没有送进来啊，自己去问调查局。”
而问了调查局，每一次打电话去，承办人都不在，真的太扯了。
有关于郭哲敏这个案子，你说。也没有惩处，只是做了行政处理。做了什么行政处理呢？总是要以招公信，这个部分请书面的提供给我们委员会，可以吗？好，多久可以提供？我希望2周之内，好不好？2周之内可以吗？
我跟你们保证，交出来的一定是把以前写过的行政调查报告，然后再做一次废话大全。小编今天晚上的日子记一记下来，2个礼拜以后，我们回来复盘。如果法务部的调查报告里面讲的不是像我今天所描述的，是真的偏僻入理的，检讨出了过去他们没有检讨出的问题，我跟法务部部长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执政党的委员，他是真的认真。
我先检。 单讲一个背景，司法法制委员会今天处理的是国家机密保护法，在这次修正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定的是说，有一些会碰到机密资讯的人员，那你出国的话，应于返台后7个工作日内向原服务机关或委托机关通报，就是回来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什么报告义务。我们之前有一个尼加拉瓜的大使叫做吴敬木，在尼加拉瓜办退休了以后他就不回来了，林淑芬在问的是说，你们说人回来要报告，如果人家不回来，那你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个是他现在在咨询的重点。这个条文最后就被保留了，因为现在的这个条文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立法目的。那接下来就看法务部什么时候把条文提出来，可能也是要赶在12月20号以前，因为他们12月20号就要放假了嘛，12月20号以前这些事情没有做完，现在在委员会里面所讨论的法案到了下一届的国会全部归零，这个叫届期不连续，新的国会重新再来。上一届的国会委员会即使审完了，即使出委员会了，你只要院会没有三度通过就当作没发生。第二个呢，我要带大家关心的就是财政委员会囤房税。我先跟大家讲结论，11月16号的这一天出了委员会，那但是对于最关键的条文，也就是囤房税的税率到底要怎么定这一件事情，在第五条是保留，因为差距太大。之前奥尔斯的朋友有来上过我们的直播，一直强调我们为什么要中央的空房税。我要谴责中国国民党，你们716有上凯道，结果对于中央囤房税你们连排案都不愿意排。那中国国民党说没错啊，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谴责民进党啊。民进党就是要推一个没有什么用的囤房税 2.0 啊。囤房大户一户算起来，他们财政部自己的统计资料，一年多缴4000多块，真的要笑掉人家大牙。那囤房税第五条保留归保留啦，我觉得还是要带大家稍微看一下整个法案审议的过程。
说明
推个囤房税 2.0 为了选举的压力做做样子，也没有什么太大实际的效果，也不晓得在干嘛。陈老师在立法院里面，我必须要老实讲，真的非常认真。其实我虽然离开了时代力量，我非常珍惜曾经一起努力过的朋友，因此呢，不管有人怎么讲，我就是不会多说什么，这个就是我的个人性。高嘉瑜把麦克风拿起来了，这种攸关民生的议题，攸关公平正义的问题，不同党派的委员大家其实是可以有共识，唯一挡在前面的只是那一些会因为改革而被影响到的有权有势的人。花敬群当内政部次长的时候话讲得很大声啊，礼盲啊，囤房税没有道理啊，奇怪了，怎么现在赖清德说要推囤房税 2.0 你花敬群就不讲话了？你花敬群应该说，我宣布我辞职，政府礼盲，囤房税根本没有用，竟然还推囤房税。还是花俊宇心里想说啊，没关系啦，反正这个囤房税 2.0 你们看，一户4000多块到7000多块啊，没关系呗，算了算了，做做样子，不痛不痒。这不是我讲的各个党派的委员几乎都有这样讲所以行政院院长陈建仁，请你不要生气，你如果要生气的话就对着他们，不要对着小弟。我们礼拜一的这个课在立法院休会以前，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今天晚上到这边，拜拜。